段时间天气不好，所以又感冒了。那个前两天要李姐打电话给我确定这次感冒的信息，那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说她说你声音怎么又沙哑了？我说我又感冒了。你觉得你不是又感冒了，你是从来没好过。现在身体是一直有些起起伏伏的，大家也是保重身体，因为天气实在是有变化。如果万事都像效率上按人得一处，我们不能在自己软弱的时候一直去思想，去依靠这个恩典受我们受用。因为其实我常常会觉得，一方面真觉得自己刚才到的，因为最近工作，跟随主的道路背十字架不是件容易的事，求主来彰显我们的心，在每件事上能靠主来彰显。同时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心徒也应该多些软弱，就软弱的时候才自己，很多时候一些软弱的经历，包括自己的身体，包括自己人性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沉淀下来，在任何事上，在任何的一切，无论是大事小事
等，都能够去求告主，到主面前求告说阿爸父来帮助我，就像主导的里面所说的，我们到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每次到教会的时候，到不同教会，自己心里非常非常受感动跟触摸的一刻，是教会里面的敬拜。刚才的敬拜自己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主，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敬拜小组，看到弟兄姊妹用自己的歌声，用音乐，用鼓声，用自己的声音来赞美主的时候，自己心里充满了的喜乐。基督徒每周来到教会，到主的圣殿里面，我们就是来敬拜他，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敬拜就是我们到主面前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献给神。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在神面前的敬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样敬拜包括我们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也包括我们在神面前带领会众一同用诗歌用音乐来去敬拜我们的神。我非常喜欢马丁路德的他所讲的关于敬拜的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马丁路德论到音乐敬拜的时候，他说除了神的话语外，用音乐所发出的赞美是最能改变并且掌握神儿女的性情和生命。魔鬼是何等憎恨从神而来的音乐，我自己的心灵却常常被音乐所更新，并且把我从一切的痛苦和繁琐的事物当中拯救出来。而天上的父亲盼望音乐和教会共存到永远，这无限宝贵的恩赐仅为人类所有，提醒人们所被造的目的乃是赞美和荣耀神。马丁路德这句话对敬拜的经义跟目的形容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明白敬拜的实际意义，真的明白实际意义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敬拜。敬拜不单单是我们在音乐上，在诗歌里面乐器上面的演奏奏出，或者是提供。敬拜是我们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面生命的一个显露，一个流露出来。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雅各井旁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时候，他说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这就是说敬拜是需要有，第一需要有敬畏上帝的心和态度到主面前，同时呢也要有上帝的话语的根基的真理作为我们敬拜的一个根基和出发。真正的敬拜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真正的敬拜也不受言语和环境的这种限制。真正的敬拜是我们自己在信仰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生命的一个彰显。领受救恩的基督徒在神国度里面的侍奉就是一种敬拜。这种敬拜不是我们的一些的活动，这种敬拜不是一些的一次性的这种的事物。真正的敬拜是从我们每一天，周星期天到周六，或者是星期一到星期天，每一天里面，无论是在教会内还是到教会外，都是我们自己 应该与神所生命连接起来的一种生命的彰显，要有敬畏神的心，要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是我们的敬拜，这就是我们的 worship，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生命的一种的存在和彰显。这样的敬拜才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去部署世界一种分别为圣的生命的彰显，分别为圣就在这个敬拜里面体现出来。这样的信仰生活，我们常常就是说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生命为根基的这样一种生命。同时也只有真正的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做我们的主，做我们君王，能够去知道他的本性，知道他的工作，知道他的荣耀和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才会到上帝面前有真正体现出上帝他自己的心意。认识主耶稣，那是我们的至宝。要认识主耶稣他自己救赎的一个工作，每天圣经里说要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样一种敬拜的一个生命。主耶稣在他的救赎工作里面有五大类，有五个工作吧，有五大类的一些工作。要向弟兄姊妹道歉，因为我没有预备那个 PowerPoint， 很多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 points， 如果用 PowerPoint 会更加清晰一些，帮助弟兄姊妹去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更加清楚一些。我平常都会预备，不过这次这两天病了一塌糊涂，所以脑子不是特别清醒，所以这次真没有预备，抱歉了。其实有的话会更加清楚一些。好，耶稣在他的救赎工作里面有五大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刚才我们在诗歌敬拜的时候，其实也都提到了，包括使徒信经的我们的背诵非常好，鼓励大家把使徒信经背出来，那是我们信仰核心的一个简单直接的一个总结。同时呢，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有异端假教师假道理存在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衡量和分辨假道理和异端的一种的标准。使徒信经不能代替圣经，但使徒信经一定是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所总结出来的一个信仰的核心，非常重要，鼓励弟兄姊妹把它背出来。回到耶稣的救赎工作里面有降生，他是道成肉身宣告天国的救赎的福音，还有耶稣的受难受死，他替人完成了赎罪的救赎，他打败了撒旦的魔鬼的控制，还有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主，是大君王，是赐人永生的王和君王。第四就是耶稣的升天，复活升天，他升天是做中保在父神的右边，他为人代求，并且他差派圣灵保惠师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信徒生命的当中心里，去教导督责引导神的话语，跟实行神的话语当中的真理的体现，并且带领教会去做一些传福音的美好的见证。第五个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他再来他是要结束这一切物质上的这种世界，他要执行他自己公义的大审判，去带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新天新地里。这是耶稣他救赎的五个大的环节。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主耶稣我们的大君王，他是君王，不是将来是君王，再来时候君王，他现在就是君王。他的受难，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就是开始他作为君王的统治能力的一些彰显。那主耶稣作为我们的大君王，他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完成跟结束他最后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全地当中的审判，也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内容。今天读的经文是关于主再来。主再来是我们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的根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有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曾经也说过，说不，如果信徒不认识主再来的真理的时候，就某种程度上讲是不不 等同于不真正，等同于不真正的认识主。所以这句话其实说的比较直，比较 too much， 但是呢某种程度上讲一点都不过分。主再来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非常非常的重要。主再来是一个奥秘的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属灵的一些信息。圣经关于主再来的教导，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我们教会，对个人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主再来不仅是让我们明白世界的结局会是什么，那作为信徒我们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同时呢它影响了，会是引导了我们现今的日常的生活该是如何，是在黑暗里面吗？是在光明里面吗？是在罪里面吗？还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现今的生活是应该是要有常常的喜乐，还是要经时时的只是一种忧愁跟焦虑？现今的生活是处在失丧状态里面，还是现今的生活是一直有的一个永恒的盼望？说弟兄姊妹，主再来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没有人能够不谈这件事，说没有人能够置身度外。对，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的内容和主题呢，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一个讲论。这个讲论的内容就是关于谈论到末世和主的再来。那这两章内容都记载了主耶稣在走十字架之前呢，最后在橄榄山上向门徒们的一个教导。25章之后呢，就开始了他要去哥哥他的十字架的道路。这两章是关于主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的非常非常重要信息。从24章的2到3节，从门徒们开始问主耶稣的两个问题开始，就什么时候他会再次降临，他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再来的时候世界会是怎么样的。那主耶稣呢就随即回答了门徒们的提问，去开始了关于他再来的世界末了和他再来的一个教导。他先是解释了他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末了会发生什么事，这期间呢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的征兆，让我明白主再来的时间近了。主要在有三个方面，在24章非常明显，就是第一，大环境充满了灾难、战争、饥荒等等，这些都是从1世纪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是称之为末世的状态。大环境里面都是如此，每一天其实都有战争，每一天都有不断的有一些的灾难出现。第二呢，教会会面临的逼迫，有异端出现呢，也有假基督啊，假教师啊，假道理啊，甚至信徒们也有灰心一冷的能够去离开教会的都有。但第三个非常重要，就是在末世的时候非常明显的征兆，主再来之前的一个大的一个 sign， 就是福音遍传到万民，就是福音传遍天下，这是要发生的一些事。门徒们再来什么时候发生，那耶稣说没人知道，只有谁知道？只有父知道，连耶稣作为子圣子他自己都不知道。24章的36节，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他来之前的时候福音是怎么样遍传天下。就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一直在如此，为什么我们在本地在海外我们要持守着神的真理，有敬拜神的心的时候到普天之下向人去传福音。敬拜为什么存在？敬拜存在原因宣教为什么存在？宣教存在原因就是敬拜在一个地方一个群组里面它没有，所以才有宣教的存在。这是江 Stott 他曾经说，就 mission exist because worship doesn't。 这意思就是说在一些未得之地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没有教会，没有传福音者，没有敬拜的人，所以那边就没有敬拜，所以信徒们教会们才会拿神的话语被神所呼召，有兴起工人走到一个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当中传讲神的话语，建立教会。这是 mission 存在是因为刚才提过敬拜，我们在这里的敬拜 那边是没有的。但是主再来的时候，福音怎么样传天下，那时候 mission 就没了。但是什么还存在？敬拜还存在，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在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可能都在敬拜。但什么样形式，是不是敲锣打鼓，不是弹琴啊打鼓啊，我们不知道。但是与神在一起的状态就是敬拜。所以敬拜是什么？敬拜是神与我们同在。我还得喝点水，对不起。所以下次如果将来我下次讲到或者李典打量给我，我好了就说啊，你好了，好了是比较惊讶，生病是比较正常。不过弟兄姊妹，我这么软弱的身体，我还到不同地方去服侍，在跑来跑去的。那如果身体更好的人，你是不是更应该在为主来做工呢？哎，我忘了我在说什么了。哦，对，我们不知道主再来，但主再来的时候，神的话已经是传遍天下了。这期间的时候，主耶稣就提醒他的门徒们，要为他再来要做几件事。第一个是什么？要警醒，非常好，警醒、等候和见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预备好。同时你要常常有警醒的心和预备的行为，这也是不单单是信徒了，我们所有的在神面前的人都应该如此。所以在25章的时候，第一个比喻是讲童女的比喻，就是在一个婚宴上，聪明童女他们做什么了？他们总是预备好了油灯。新娘来的时候，那个新郎来的时候预备好了，那愚拙的童女呢，他们却没有油。哎，这时候还给点油吧，说我们自己都不够用，你自己去预备吧。但是没有预备好的愚拙的这些童女们被怎么样关在门外？他们在门外干嘛？哀哭也是切齿。主耶稣还说不认识他们，这个非常惨。这个比喻说主什么再来的时候没人知道，人总是要，所以说你要时时刻刻的干嘛？警醒预备等候和为主来做见证。第二比喻是仆人的比喻，也是如此的。就是这个比喻是也是一个对立面，就是善良的仆人、忠心的仆人是按照恩赐为主去勤力的工作，就是主给多少，我们就去按照我们所主给我们的，我们去工作，不是能力大小，是忠心的问题。但是懒恶的仆人呢，他们却干嘛？什么都不做。这个主所对他们所对善良良善的仆人有夸奖，对恶的仆人他却是斥责，而且丢在外面让他们哀哭切齿。所以良善的仆人有的更有，懒恶的仆人他们却一无所有。所以这个比喻非常的明显，就是也是提醒我们跟随主的门徒，我们要不单是等候警醒和预备，同时我们要顺服和勤力的去做主所召我们应当做的工，无论事情大小。如果是查经，好好的查经；如果是接待，我们就好好的接待；如果是敬拜，我们就好好的敬拜；如果是弹琴，我们就真的好好的去弹琴。在任何一件事上，大事小事上，神看的真的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看到我们口才，不是看到我们的形象、颜值啊，这些都不是，有可能有，虽然有的时候没有，但主看的真是我们自己的心。说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盼望我们在主面前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看自己多伟大的一些工作，建立多少教会，或者是传了给多少人的福音，我们支持多少的工人，走遍了多少的国家。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只是盼望我们只有一句从主耶稣那边来，就是你这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 那到这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就是谈到了非常直接谈到了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如果说刚才我们所谈到两个比喻是谈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信徒我们该怎么做的事，那第三个比喻就谈到了当主再来的时候，大君王的时候，他要做的事，他要做什么事？审判，在大君王面前，君王宝座面前的时候，他要进行了一次的大的审判。主再来会带来一个大审判，而且这个末世大审判带来的结果会有两种的人在这个处境里面，而且有两种的结果。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说的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的对立，也非常非常生动的一次的描述。三十一节说，当主耶稣再来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在自己的荣耀里降临，同时也有众天使陪着他降临在他的宝座上。降临后，经文说主君王坐在荣耀君王的宝座上干嘛？开始他的审判。这个场景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主，他是王，他是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这次再来就开始了对世界末了的一次的审判。之后呢，就新天新地的建立。关于主再来的审判，我们普世教会特别在神学上解释呢，有很多的不同的解读。这是关于千禧年的一个神学一个观了，就是一个论述跟研究了。我们不会在这里谈，但是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关于千禧年的主再来千禧年的这种的主题，会包括了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包括无千禧年，这非常的很多的神学的信息在里面，我们不会谈论，不过基本上谈到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大灾难前、大灾难后，主耶稣在地上统治一千年的是有个争论的，还有一些的辩解，我们不去讨论。不过鼓励大家，这方面是不，我们刚才说不能够避免的，所以鼓励大家自己做一些研读，或者是我们的主日学里面可以去探讨一下关于主再来的一个主题，甚至是专题讨论，甚至可以请一些圣经院的教授过来帮助我们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提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刚才都谈到了有两个事实 two facts 的一个出现。第一个是审判，三十一节，就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子在我们中间，因为他曾是人子，他曾是 man， 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人，所以受过一切的试探，只不过圣经说他没有犯罪。所以这大祭司，我们主耶稣，我们君王，他知道我们这些百姓，他的子民的一切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一个罪性，他也替我们这些罪人承担了罪的刑罚，他这一切都是神的爱，他爱我们，他就在神的律法上为我们成了挽回祭。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大君王他有完全有资格、有能力，而且有权柄去干嘛？就是进行审判所有的人。同时呢，因为他在地上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来的时候以王的身份，能够以这种威严和公义去审判万民，这些信心都非常的重要。万民在他面前的时候，就是全世界各族各方的人，所有人都在末世的时候能够在他面前接受这个大君王在大君王台前的这种大审判。这是第一个主再来的时候一个fact， 一个事实。第二事实呢，审判的时候就有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分别。审判的结果是神将聚集在他面前，我们说这种耶路撒冷的全世界的人万民分成了两群人。主耶稣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是用了绵羊和山羊这两群人。圣经说就是像牧人分别他所牧养的绵羊和山羊一样。巴勒斯坦中东地区的他们半游牧民族嘛，常常是以羊牧羊，很多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牧羊人他牧养的羊呢，一定是有绵羊和山羊的。他牧养的时候，他养这些羊呢， 我先问大家，大家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见过山羊和绵羊？哎，厉害哟！嗯，都见过什么是山羊，什么绵羊啊？你们能分辨出来不能？哎，佩服佩服。好，我本来应该有图片给大家看，不过这次没，算了。就简单来讲，就巴勒斯坦中东地区的这些绵羊的特点是什么？没毛多，对，性情呢温和，那毛是非常的软柔和，摸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它的性格是非常的刚才说柔和，还有非常容易受到惊吓，一惊吓了就非常胆小。绵羊什么颜色？绵羊有没有没脚？对，大概啊，咱们很多东西不同地区不一样，大概是这样一个环节，就是绵羊行动比较缓慢，性格比较温和，容易受到惊吓，那个毛是多是白色的，而且多的是没有脚。好，山羊呢，刺毛很刺，它毛少，而且干嘛？性格暴，而且特别是不顺服，而且常常是攻击别的羊，甚至是攻击那些的它所那个牧羊的人，它也常常去攻击的。所以如果看到山羊绵羊性格特点的时候，我们大概在这个脑海里面这种 image 你也看出来，主耶稣作为一个他干嘛是把两群人分别成山羊和绵羊，苗栗再马上去 Google 山羊跟绵羊，这就是高科技的好处。所以讲到的时候就好好预备，要不然讲错了他马上说不对不对，你讲的不对，这个 Google 跟百度说的不是这样的，下次我还得把图片带来。就山羊它非常急躁暴躁，而且它性格跟绵羊相反，它啥不怕，它怎么这样真有你们厉害呀、啊！我很喜欢你们瀑布糖，收了我吧，这个到一天也招包成功了，我可以来，真快，我从来没在其他教会上讲到的时候他们唰就提出来，高科技，你们高人才，厉害厉害。我又说哪？我又忘了。绵羊是肤色大部不是肤色，毛是大概是都是黑色为多，而且绵羊那个山羊是有小小胡子，而且有角，常常去顶人。2015年的时候是咱们是啥年？羊年，对不对？大家还记得羊年的时候？海外的媒体，特别是咱们海外华人非常注意这里的媒体，当时的海外媒体对中国羊年很大一个争议是什么？到底是啥羊？就是你是羊，讨论羊，你这对羊是什么羊？是绵羊、山羊还是什么羊？就是你后来呢，我当时注意，我当时记得 CNN 当时做了一个特辑，就是您可能没注意，但是我看了新闻，当时那个 CNN 呢还专门做了一次的新闻特辑，就是去讲这中国新年的羊到底什么羊。他给那个 reporter 给观众解释，是绵羊叫 sheep， 到底是啥？山羊叫 goat， 还是羚羊？羚羊是什么 ？ram， 因为羊没道理没说什么羊嘛，就是他解释很详细，而且拍了很多国内在西北地区的这种几个羊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来解释半天，没有人给他个答案，到底说那个羊到底是什么羊？是 sheep， 是 goat， 还是 ram？ 后来呢，这个主持人就说：“哎，算了，不管是山羊、绵羊还是羚羊，只要是给人带来平安和吉祥，就是好羊。”当时看的时候，我自己非常乐，我觉得。当然是新年了，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都盼望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不管什么羊总带来啊，好是平安喜乐就是好羊，但现实生活真的不是如此。在现实生活里面，对于牧羊人来讲，对于一个牧羊人，对于羊群来讲，山羊总是带来灾难麻烦和灾祸的，绵羊总是 柔顺、温顺、跟柔和的。所以牧羊人呢，在特别是在牧羊的时候，但是当真正要休息的时候，一天结束了，要结束一天的放牧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一定是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的，要不然打不单单打他，山羊不让那个绵羊去吃东西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用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解释了，在末世的时候，当主耶稣大君王面前的时候，神是将他的百姓整个世界人分开的，一部分是属于上帝的，一部分是拒绝跟上帝的。就是在34节，我们看34节和40节里面，就是我们谈到的第二点，就是神祝福所有的有美善行为的信徒，这种信徒在他面前是真的信徒。34节到40节，这里谈到了经文里面很非常生动的信息，谈到了一个有几点，就是主面前的真信徒，信徒他的结局是被祝福，进入神的永生，承受神的产业，这是34节。还谈到了这些信徒们真正在主面前被主拣选接纳祝福的信徒们，他们的被祝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明显原因是他们的有一个爱里面的有一个好的行为，这种好行为是体现出他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真正的救恩的领受和信心的一个体现，就是他们有怜悯爱，特别是对一些有需要的肢体。那第三个就是讲的是善行是得救生命的一种的体现和 outcome。 我过一会儿会做更多解释。最后呢，他在34节到40节谈到的是信徒所做的这些好行为 good deeds 跟 good works 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是为主做的。那这里呢，当主耶稣执行审判的时候，他就说，圣经说他就好像巴勒斯坦的牧羊人把羊分开成绵羊和山羊一样，把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分开了。这样一个分别的结果，就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就是被比喻成绵羊的人呢，被主所称为义人，是被神所祝福的，是进入永生去承受神的国度的。而不信的人呢，主耶稣这里说是第41节，说是被咒诅的，是要离开他的，是要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和永刑的预备当中。非常明显的是34节，大家去看经文34节，他告诉我们，当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主耶稣做这样分别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别，一个他是把绵羊放在哪里？右边，看经文，放在右边。他把山羊放在哪里？左边。在古代近东时期的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里面，它右边呢是表示的是，没错，表示非常好。什么意思？对，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在右边表示的是主的，就是一个主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表示我们常常说大位、高位，就是很重要的、主要的位置。那简单来说，右边是尊重尊贵的和好的人所预备的，右边呢基本上是就是相反的，在法庭里面也是如此。所以其实主耶稣用非常直接和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呢，它是有原因的，它也当然是在圣经里面有这样文化上的一种体现出来。主耶稣这样分是有原因的，第一，他先说被分在右边的人呢，主耶稣分别他们在右边是被祝福和被应许呢进入到永生的。他们被分在右边的原因是什么？34节，和到40节，我们一起读34节和36节，一起来读。 可以继续往下读，可以。读这段经文时，很多人会产生一个困惑，就是会问，这段经文讲的是很多好的行为，那指的是讲的是基督教的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吗？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帮助有需要的人吗？有的人甚至还产生困惑说，这段经文是不是指的是我们可以靠我们行为去乘以被摆在右边呢？的确是比较容易去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困惑，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靠好行为才被神所祝福跟有应许在我们身上呢？那岂不成了因行为成义了吗？这段经文是讲好行为跟好的工作，那的确也是讲好行为有好的结果，但非常明显的是，这是跟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的不是靠行为称义是为相反的。我过一会儿会慢慢解释，我们是靠好行为进天国吗？肯定不是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人是可以靠好行为进天国的，信徒也不是因行为称义，信徒是因信称义。对基督来讲，信仰得救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生活的一个基础，一个根本。我们的生活，信仰生活，其实是我们信仰跟所信的一个 reflection， 一个反应。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主耶稣就对门徒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就是说，神的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应该显露出来的。当我们有爱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去体现出彰显出我们爱的信仰的时候，别人就能够 recognize， 就能够识别认识认出我们的信仰。那么这段经文里面主要说那些山羊跟绵羊，他说是因为35到36节里面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一系列美好的行为，他其实不是在讲信徒们是以行为去称义的。之所以人对这段经文产生一个困惑呢，是有点是因为没有注意到34节说什么。我们读一下34节。非常好，34节，大家产生困惑一个原因就是对34节没有特别的注意，还有明白里面的意思。第34节是一个 key verse， 指的是你们蒙我父赐福的和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些经文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短短的一句经文，这个 key verse 清楚的去解释出来了，为这些绵羊们，就是神的仆人们，这些的信徒们，他们之所以被分在右边去领受神的祝福和主权的时候，而且在46节又被称之为义人的一个真正原因，是他们被神自己所亲自的拣选和祝福，以及将来你要承受神的国度。承受这个字，这个词它有那个续承的意思，就是 inheritance， 去续承的意思。就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什么人才可以承受跟续承家里的产业？只有孩子，就在神家里面人才会有，外人是不会有的。只有在天国里面的人才会承受天国的产业。这说得非常明白，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他所赐给他们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他们就被称做什么神的儿女。我每年底每一年年底圣诞节新年 New Year Eve 的时候，我们家都会接待教会的那些年轻人，也留学生啊，非常热闹。每次来没图片，都每次来都三四十人，一有吃的都来，非常热闹，在家里玩啊，聊天啊，分享啊，有时候哭，有时候笑，我们还一起有时候唱歌敬拜，一起分享，非常热闹，非常好。很多也很热闹，但到最后都会结束，他们都干嘛了？都散去了，谁留在我们家里？那只有我儿子，而且谁没？他们虽然吃，但也不会随便去拿东西啊。谁会去经常拿我东西？是我的也是他的，某种程度来讲，那是我儿子。就只有神家里面人，只有神真正的孩子才会在承受他父母的产业。我龙光才八岁，我就这种人的罪行，有时候你很难理解的。他有段时间，前段时间突然问我说：“你们死了，这个房子是不是我的？”我说：“谁敲你的？”我怎么回答 ？Yes and no？ 当然是 yes。但是谁教他的？就现在童言无忌了。但不过也是说明一个问题，就真正能够承受父亲母亲的产业的，就是孩子。天国里面能承受跟接受父神的祝福和赐福以及权柄荣耀这种产业的，只有谁？神国里面的儿女。确实，只有神国里面的神的孩子们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去承受天国的产业，承受神的一切的祝福，平安喜乐和他一切的丰盛以及荣耀。那为什么能够接受呢？因为他是神国的孩子。那怎么样能够成为神国的孩子呢？就是因信去称义。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时候，他解释了救恩的这样一个大原则，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得救。罗马书十章十节。还有呢，保罗写给以弗所书 的教会的时候，信里面应该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九节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哪里，不是出于行为。为什么？因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还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得非常的直接，他写信给加拉太信徒的时候，他信里说，因为当时加拉太的信徒他们面对很多有需要的人，他们做了很好的一些的工作，就是行善 doing good 或者是 good work and things， 肯定会遇到很多挑战。那保罗就写信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机会就应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是如此。加太书六章的九到十节，保罗在这里谈到的行善不单单指的是一些帮助人的好行为，他更是指的是信徒们可以帮助别人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这样的好行为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信徒们他有美好的属灵的生命，有好的灵命，就会有好的行为。好的行为是反映出了你的好的灵命，就是一个 good spiritual life 是可以导致出你的 good work good things， 然后你 good thing good work 去 reflect 反映出了你的 good life， 你的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那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一个 spiritual life， 你就不会真正有一个好的一个行为，就是没有真正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你不会真正的有一个好的行为。 No good spiritual life 就是 no real good work， 保罗所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想现在我们都明白了，我们信徒因信称义，被神所称为义，被神放在右边，被神祝福，并且可以承受天国的产业，是因为我们的信导致出我们的什么好的行为。 行为。我们在 我常常给大家讲一些我们在这家工厂的故事。在藏区，就是藏族居住的地方，我们那边有些工作，那边的环境非常的艰苦。贫穷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更多的是很多时候 spiritual 的一些的的 poverty 是属灵的那种贫困，不单单是 physical 的贫困。我们同工在那里有很好的一些的服侍，他们真的花付上代价，甚至是付上生命去帮助那些在灵里面跟物质生活里面都非常贫困的那些藏民。雪山上5000多千米的那种高山雪山上的那种服侍，他们我有弟兄，他们常常去帮助那些藏民，常常去开车，我都去过几小时才到牧区里面，一家一家探访，一家一家关怀，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们提供一些甚至像当然像是传福音了。后来我们弟兄去的时候，他每次去那边的人说，哎，你看一看这个讲基督的人来了，然后这个小基督他来了，他的名字他记不住他，但是他能记住他，说哎，基督来了，因为他那这个词他们不是耶稣，对不起，耶稣来了，他们只能记到这些词，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他用他们藏语去讲，耶稣来了。就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好的见证的时候，别人能够 recognize 出他的属灵生命，这是真正的一个信仰。信徒是因信去称义的。那么25章35到36节内容就非常明显，说这些因信称义被主耶稣所称赞跟的信徒们，他们有好的行为，他们好的行为是他们真正信仰生活的真实写照。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去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们行善，他不丧志，因为有好的灵命在那里。真正的一个信徒的一个生命，圣经说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被耶稣的这种救恩的一种大能所改变之后呢，你自然很明显的，你可以有圣灵的带领去明显的显示出来。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行事为人都会有基督的样式，就是本身基督徒他本身的意思就是一个小基督，小基督意思就是你 Christ like， 像基督的样式一样。那问大家，像基督的样式是什么意思？那基本上就是耶稣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对不对？耶稣他想什么我们应该想什么。那我再问大家，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给我们做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做的榜样是什么？他做了什么？对，当主耶稣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他自己弥赛亚的服侍的时候，他给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的性质做了说明。那在路加福音的4章里面，他第一次站在会堂里面向人去传讲讲他自己弥赛亚身份的时候，他向人去做了一申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做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所喜悦人的悦纳人的喜念。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的怜悯，他的公义，他的爱，他拯救人的属灵生命，他同时也有非常实际的去帮助人在生活里面的实际的需要，这都体现出耶稣自己他的怜悯、公义、爱和付上代价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所以真正有委身要跟随耶稣，我们说刚才唱歌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小基督们，我们在 in Christ 在生命里面是应该有基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耶稣所做的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没有什么大小，但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对于这一点呢，耶稣的解释非常清楚，他描述他自己跟信徒们的关系有另外一个描述非常直接，他说我是真，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5章5跟8节。所以这些被主耶稣所亲自爱拣选跟祝福的这些信徒们，他们有了怜悯和爱，那完全来自于上帝他自己。这个时候当他们有自己好的属灵生命，有好的属灵行为的时候，上帝把他们放在 属神家里面的右边。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这样理解的看到的时候，其实就不奇怪，不惊讶了，为什么他们会放在神的右边。而且放右边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做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事，因为有一基督的爱本身在那里。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是，这些被放在右边的人们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非常的谦卑。为什么他们谦卑？因为当主耶稣夸奖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问我做啥了，对，我啥没做。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写照啊。我们常常是什么？我们做一点事的时候咣咣咣咣，像我今天太放谁了，我爱谁爱谁了，我光坏谁了，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当然做好见证，做服事，我们是要别人知道我们有好行为，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做给别人看，我们做给主耶稣看的。而且做的时候你会一定会有很多的挑战，被人误解，被人耻笑，被人的确实被人攻击。很多时候无论在教会内还是在教会外，但不要紧，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他自己。而且刚才保罗也说了，我们行善不丧事，因为时候到的时候主有他自己的一个奖赏。所以当主耶稣就非常的明白说，你们做的这些事，怜悯、爱、公义和一切的好行为，做在任何一个最小的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做在了我的身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肯定，又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肯定。但是这是好的一面，非常令人鼓舞。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冷漠不信的人，他们是跟天国的种种喜乐、平安、祝福是没关系的、没份的。不信之人的结局，41节、46节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被咒诅、被放入永火、受到永远的刑罚。他们被主所他们 left out 被遗弃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爱心。没有爱心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拒绝耶稣他自己。所以现在看一看被分在右边、左边的这些山羊们，41节到46节。所以这里很非常明显，主耶稣用山羊来比喻出了那些不信的人，比较起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结局，这里边非常的明显了，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个解释。这个内容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warning， 是一个警告。事实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审判。这个审判是给所有的样人的，这种审判呢，不是一个警告，它是一个在神的爱里面的，不是一个恐吓，它是在神的爱里面的一个大的警告。我非常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说什么？神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会背，我们非常受鼓舞。这些经文也常常让我们在讲道里面传讲福音的时候去关怀那些心灵破碎饥渴的人的时候，我们常会用。但别忘了16节下面还有一节经文，18节说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被定，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神他是爱的神，但18节里面说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个大君王，他有权柄，他不容许罪的一个存在。他爱罪人，但他不会容忍罪的存在，他有审判的一个权柄。这里的善良啊，我们仔细想一想，他们被分在右边，不是左边，被分在左边，被助轴，被 curse 与神所隔绝的那一边呢，不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他们什么不信。而且不信的一个表现是什么？他们什么都没做。这些东西说你什么都没做，我说我怎么没做了？其实真正没做不是他们，不是说这些是他们没有去做，是真正的是一个不信。因为在神的家里面与神没关系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做神所要求、你所盼望、你所做这些事的。你跟神家里没关系，所以你不会做这样的事。你没关系，所以你没做。你没做是因为你跟这个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家里的时候，我说铲雪，谁帮我铲雪啊？哎呀，真没有，是我自己。目前将来了，就是他肯定会帮我去铲雪。不是家里面人，他个人扫什么 各自到门前写，就家里你才会有做家里的事。我比喻不恰当，不过你明白我所说的一个意思，是他们真正所拒绝什么不做的，主耶稣说明说非常明显，你们不做是因为你不做不做我身上，不做我身上是因为你们其实拒绝我，不信这些小弟兄小姊妹们他们所向你所传讲的福音。这在第十章里面耶稣所解释的非常之清楚，这里所指的小弟兄啊，或者小我们说小或者小姊妹，就是指的仆人跟使者们，他们像被主耶稣差派到世上去传讲上帝的福音平安和喜乐 good news 这些福音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是不被这些人接纳，也不被这些人所怜悯，不被这些人所照顾，不被这些人所帮助的时候，其实就体现出他们这些人是拒绝这些人的。这些人山羊们拒绝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真正拒绝的不是他，是拒绝的所差派这些人来的背后的主人。耶稣说非常明显，这个世人不认识你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这些世人拒绝你们不是拒绝你们，是他们拒绝我，这些世人逼迫你们不是逼迫你们，是逼迫我自己。这是耶稣说的非常之清楚，为什么就解释了说你都没做，是因为这是没做在我的身上。这些人的结果是什么？与天国没份，而且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在魔鬼和处于魔鬼势力的一个环境里面。这种环境用人的文字解释出来是什么？就永火和永刑。主耶稣对所有的跟随他的人说，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神的最大命令是什么？总结起来就是爱神爱人。如果我们真正的钉子，如果真正的我们说我们爱神，那一定会透过我们爱身边的人能够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爱人有怜悯的心，真正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对上帝的爱非常的明显。所以对于现在我们来讲，或许我们不一定有能力爱所有的人，我们也不一定有时间去真正关心教会所有的人，现实生活是的确是不可能，包括我们甚至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不可能关怀所有的需要被关怀的人，那是真正上帝的工作。但是可以问自己，我们身边有没有上帝摆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最小的弟兄和一个最小的姐妹，他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最小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教会是神在地上的家，世人对神的这种 recognition 一定是从信徒的爱的生命的表达出来的。一个教会的增长，一个教会的健康，不在于我们的施工，不在于我们的财政，不在于我们的文化，不在于我们的策略，真的是在于我们爱灵魂爱上帝的心。能力真的不是在教会增长所放在台面上讨论那件事，真的只是如果有爱上帝爱灵魂心，有敬畏上帝去荣耀上帝的心的时候，上帝他自己把他自己家人他会召集在面前，一同我们一同去分享上帝的荣耀。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末世的一个大审判是非对比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左右之分看起来是非常的好玩，有绵羊有山羊被分出来了，但是呢它真的是关乎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结局。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第一年是读系统神学，我们教授是那个 Victor Shepherd， 如果你在天道读神学的时候就会认识他。当时我记得第一堂课就有同学问，他说 Dr. Shepherd 那个地狱啥样Dr. Shepherd 非常生气，他说 How do I know？I never been there. I don't want to know. 就是我不想知道。I don't want to be there. 问我地狱啥样，我怎么知道？他围着下边很有意思，他瞪眼睛喊。但是作为一个系统神学教授，他当然知道那边是什么。不过他意思是说，当然信徒肯定不想去那里。那现在我做了传道人，常常也有人去问我，天堂地狱什么样，有什么分别？ 特别是年轻人现在也肯定会问，那个不信的人或没听到福音的人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想自己，同时当听到这样福音的时候，他们也确实也在思想家人的事，他们常常问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容易回答，同时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说明，但是呢，圣经里面所提供的是一种状态的一种描述，所以每次他们问我的时候，我的回答，我除了用一些相关的经文，包括这段经文，我做一点点简单解释之外呢，我通常是这样讲的，我说简单来讲，天堂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但最美好的是天堂里面有神，有上帝，地狱里面有很多很多可怕的事情，但最可怕的是地狱里面没有上帝，地狱里面没有神。这样想的时候，你自己选择吧，你是想去天堂，你是想去上帝，你是想在左边还在右边，你是想做绵羊，你还是想成一个山羊？对，是的，山羊。弟兄姊妹，我们蒙主的人，我们大概主耶稣给我们信心，我们有很好蒙主恩，我们如今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靠主的恩典来成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 in Christ， 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这上帝的祝福。但慕道的朋友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我想今天在这里，当你看到了听到了这样的主耶稣关于他作为大君王再来的时候进行审判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会怎么想？至少你现在知道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慕道的朋友还没有决定去跟随耶稣的慕道朋友们，同样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答一遍，神的祝福、喜乐，承受神国度的产业，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同在，好无比，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上帝的祝福。你还是想在另外一边？今天敬畏虽然表面讲的是一些好的敬畏，好的表现，但实质里面就是讲的信与不信。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预备好去跟随耶稣的这些朋友们，神一直在这里，神的爱一直在这里，神的家就在这里。如果你一直在徘徊在外，是时候你应该回家，是时候到主面前去领受神的祝福、救恩和喜乐，以及天国里一切丰富的产业。不难的，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可以被主接纳成为他的儿女，就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和我们一样成为神国家里人，和可以和众圣徒们一同去享受在神家里面的一切的祝福和丰盛和一切完整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在你面前被主你自己亲自的去得着，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跟随你，让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谢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